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欢迎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燃亮的一生近期为你播讲的是22岁离开英国来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传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傅能仁和当地人的感情越发的深厚，他吃住在他们中间，感受他们成长的同时，自己的生命也在基督里越发的厚实。那被看为愚拙的、软弱的、贫穷的，都是他要服侍的。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傅能仁说，他宁可教傈僳族这些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孩子们唱《耶稣爱我万不错》，也不愿去教最有头脑、对基督却毫无兴趣的人学微积分。在总结这些探访时，傅能仁说，如果有两件事在我心里边特别的显明出来，那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教导的新信徒多么的愚拙和软弱；第二件事就是神的确拣选了他们。哥林多前书一章27-28节的话，竟在傅能仁的眼前变成了现实。那里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傅能仁在信里边接着说，如果你们来到这儿亲眼看到，要是只凭人的宣讲和劝说，傈僳人根本不会信主，你们就会更加明白我所说的话。面对他们的愚昧和需要，人根本无能为力。怒江两岸现在有200多户的傈僳族家庭信主，这一地区的福音工作从一开始就是神在亲自动工。他们会带你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甚至没有听过的村庄，你发现那里已经有几家人信主了，有的村民会念书，有的还会写一些字，而且已经盖起了教堂。他们把邻村的信徒邀请过来讲道，完全是靠当地人彼此牧养。这些人一听到福音的信息就愿意悔改信主，有没有宣教士都无妨。那究竟是谁将这种愿意的心放在他们里面的？如果不是神的拣选，那又能是什么呢？几年前，傅能仁应邀去一个地方讲道，途中一个妇人叫住他，问他要去哪里。我到山里去。你去那儿干嘛呢？ 我是个传道人，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留下来也给我们讲讲好吗？对不起，我已经提前安排好行程，现在没有时间。你既然没有时间传道，你还做传道人做什么？虽然时间过了很久，赋能人还清楚地记得这事儿，而且清楚地记得和这位妇女对话的地点。当他从山里返回时，很震惊地发现，这不就是那妇人和他对话的地方吗？利素人正在这里建造一个新的宣教总部，范善庆帮他们设计了这个新的宣道站。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这里比从前那个更隐蔽。赋能人看到这个新建的宣教站时，宣教站已经接近完工了，厨房、羊圈、院子都已经建好，所有的建堂费用都是由利素人自己奉献的，他们不需要外国宣教士出一分钱。这个地方叫木城坡，山上景色优美，土地肥沃，一个置于自然环境中的福音中心马上就要诞生了。赋能人在信里面回忆说，我们置身山顶，流云时而飘过山顶，时而在山腰停留，变化万千。两边斜坡直通深谷，四周是茂密的森林，山地生出的各种农作物茂盛生长。我喜欢这儿，我们大家也都喜欢这里。范善庆夫妇打算等到雨季过后就搬这里来定居。每逢骤雨过后，河水高涨，现在给你们写信的这个时刻，我就能够听到下面山谷里河水正在咆哮。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宜种植庄稼蔬菜，土地也很肥沃，庄稼种下去之后很快就奇迹般地冒出新芽。这里的树木高大，林间的杂草和荆棘长势很迅猛。我们在实验田里拿出一块地方种上花圃，除了撒下你们从莱奇沃斯寄来的种子，我们还特意从印度和美国引进了新的品种。我们殷切地盼望很快花圃里就会百花开放。礼拜天，在教堂斜坡下的河水里，赋能人目睹范善庆给至少240名信徒实行洗礼。转眼间，赋能人来到中国已经14个年头，大部分时间他都过得很艰难，可他以前从没有想过要回国休假，也没人提醒他。可是现在赋能人觉得自己有必要回家一趟。回国前，赋能人认真回顾自己过去十几年的人生，发现借着一些惨痛的经验教训，他慢慢学习到在一场属灵复兴前信徒横切祷告的极端重要性。他回想起在那漫长的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他在高山小屋里所做的信心的祈祷，那是他灵性的分水岭。自那以后，赋能人真正明白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巨大。赋能人也对新兴起的傈僳族教会做了认真的评估，有一些教会强健有力，真理上站立得稳，成长迅速，而有一些教会呢，尽管他几乎天天教导，可还是退回到过去拜鬼的习俗中去了。有两位青年童工，赋能人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细心地陪伴和教导他们，可最终他们还是退回到老路上去了。赋能人说，我过去一直以为第一是祷告，其次是教导，我现在觉得第一是祷告，第二是祷告，第三还是祷告，第四才是教导。对赋能人和他的事工方式，当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非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比方说有人批评他为什么要同时看顾那么多的地区，在某个时期专心地看顾好几个固定的村庄和教会，不是更好吗？陆尔荣牧师带来信息说，在云南和西藏交界一带的几个村子里，新近又有100多户人家归信上帝，神的工作一直在扩大。 对于这样的说法，富农人说，有的宣教士质疑我的方法是否恰当，他们认为深耕细作效果会更好。你在一个村子里只要待上两三天时间教导信徒，然后又匆匆地赶往另一个村子，一年甚至几年之内你都很难再回来。对那些接受这些短时间教导的信徒来讲，他们能拥有多少关于神的知识呢？他们当然是一无所知。不错，我承认这样的模式并不理想。我和其他宣教士一样深信经常教导信徒的重要性，然而我也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傈僳族基督徒，虽然只教导他们两三天，他们就能对主的道奉行不渝，在神的恩典中站立得稳。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亲爱的朋友，听赋能人在傈僳人中的这些故事，是发生在近14年中的历程。是的，他来中国整整14个年头了，而这14年中，他一次家未归。这一回，他想启程回到英国，看看久别的亲人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